好，这是我们罗马书的读经班。今天我们是罗马书读经班第13次上课。上课的内容是罗马书第11章第1节到36节，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福气，还有给我们这权柄，可以来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现在恭敬的祷告，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也在全班的这个会场来做工，使我们能够明白罗马书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看到罗马书第11章了，这是罗马书前面讲到教义的部分的最后一章。罗马书1到8章讲许多基督教的教义，9、10、11、3章讲到关于救恩，特别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的。到12章开始就讲的比较生活化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比较困难的一部分，到第11章就结束了，从下礼拜开始都是很生活化的。那我们先来看看罗马书第11章所要讲的是关于以色列人的未来，以色列人在救恩方面他们的未来是怎样。第11章可以分成3段，第1段是1到10节，讲的是以色列人不是全都不信主，以色列人并不是全部都不信主。第11节到第32节讲的是以色列人并不是永远都不信主，就是这两件事情。然后到最后第33到36节是有一个 doxology， 就是颂荣。这个颂荣是放在11章讲完之后，最后就好像你看到保罗他把神的整个的救恩计划都展现在我们面前，他讲完这一切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感动，然后就不自觉的就向神歌颂赞美起来。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颂荣做前面整个11章的一个结束。我们先来看一看第1节到第10节讲的是以色列人并不是全部都不信主。从第1节我们看一下，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然后就解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便雅悯的支派的。就说你看我，保罗说我也是个以色列人，我不是得救了吗？我不是信主了吗？所以神并没有弃绝他所有的百姓。第2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里有个关键上的字眼，是一个神学上的字眼，预先知道。我前2次跟你们讲预定论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字眼，简单的说就是神预先知道你要不要信主。那另外第2层的意思就是神他预先就来爱你，就来亲近你，改变你的心怀意念，使你能够信主。接着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如果有读过列王记的话，你知道以利亚他在加密山顶跟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瑟拉的先知，总共850人在加密山顶可以说是斗法。最后神听了以利亚的祷告，降下了大雨。然后后来当时的那个皇后耶洗别就逼迫以利亚，以利亚他就逃到了西乃山那里，他很 depressed， 然后他向神说，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现在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然后那个时候神对他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说神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保罗引用这个典故是要向我们说明一个圣经的真理，就是拣选的恩典所留的余数。就在当时以利亚有说，哦，就是我一个了，神啊，你看好可怜，就是我一个了，只有我对你这么忠心。神说 No， 不是只有你一个，还有7000个人，你不知道而已。 我还为自己保留了7000个人，跟你一样忠心，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人，我保留了7000个人。保罗这里要说的说，拣选的余数不只是一个人，在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当中还有一部分的人，虽然是整个民族当中的少数，但是有这个余数存在，神选了他们，他们是得救的人。然后他一讲到说这个拣选的恩典的时候，他就继续在那边开始讲。保罗他是这样子的人，他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因为讲到这个，他提到了好比说他讲到了恩典，他想哦，关于恩典，我要多给你们讲几句话。然后他就第六节他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说哦，完全是神拣选你，神要施恩给你，你不要在那边担心说啊，我做过坏事，我不好，我怎么可以被拣选？神会不会收回他的恩典？不会这样子的。说是完全是神就是要对你好，要施恩给你。然后第七节，这是怎么样的？大家要知道这边的重点是讲以色列人嘛。他说那以色列人想要得救，想要称义，结果没有得到啊。这是怎么样的？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人。然后第八节说，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那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停一下哈，这边我们来了解一些情况啊。这里有讲到说，神使他们顽梗不化，神使他们眼睛变成昏迷，神使他们的耳朵不能听见，神给他们一颗昏迷的心。在前面第九章的时候说，神叫谁刚硬，谁就会刚硬。然后我们就有个问题，那这样子说起来，一个人心里刚硬，是神把他变刚硬的。然后这里又讲到说，神使他的眼睛昏迷，难怪说他看不到圣经的真理，讲了半天他就是不开窍，原来是神给了他一个昏迷的心，神使他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是不是神故意的害他，让他不能看见，不能听见？那弟兄姐妹，在圣经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说一个人心里本来是柔软的，神把他变成刚硬的。你们听明白啊？圣经里只有怎么样说，一个人他心里先刚硬了，然后后来又刚硬，后来再刚硬，然后到最后有一次神就说，我就不管他了，我就让他刚硬。那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神使他刚硬，也就是神任凭他刚硬，就是神允许他把他原来的刚硬继续下去，而不是说这个人他心里原来这么柔软，他是很爱耶稣的，神就说把他变得很刚硬。那也没有说这个人他心里本来很清楚的，然后神就把他搞得不清楚，而是他原来自己不要听，原来他自己不要看，然后神就让他这样下去，说那我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神才会就是不管我了我们不晓得中间那条线是画在哪里的，但是我们的确看到这种状况。所以有时候大家说这个人他慕道很久了，他在我们教会10年了，一直是慕道友啊，他礼拜天都来的，道他也听的啊，所以他是一个慕道友啊。那我跟你说，这个最不好的现象就是什么？长期的慕道友，那就是说他已经刚硬了。最好的现象是什么呢？一听福音就信主的，说他才刚来2个礼拜，他就已经信主了，感谢主，这天大的福分。他的心是柔软的，他听了就接受。你说一个人再不明白道理，你听了1年之后，大概什么该明白的都明白了。他慕道十年，一点都不值得夸，要是一个大悲剧。就是说，基本上是没要救，就神已经允许他刚硬下去了。然后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他祷告，你们不要做傻子。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人说，那些十年那些长期慕道友不必给他们祷告了， 那些刚来的刚听福音的要迫切为他们祷告，因为你看神的那个作为，那福音总是走向那个心灵开放的人士。那使徒去那边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拒绝他，他们跺下脚下的尘土，然后就到旁边的去传了，然后那个地方的人听福音信了，感谢赞美主，他们继续传下去。他们从来没有说这个地方的人不信福音我就死赖在这里，一直要传到有一天他们信主之后然后我才 move on， 没有。那福音总是传向那个走向那个心灵开放的人士，如果他在那边慕道很久，大悲剧，一点不值得夸耀。你说我感谢赞美主，他慕道十年了，不是什么好事情，是人心里就是为了某些原因让他刚硬下。那刚硬下去，我大概做牧师做这么多年的话，大概也了解，说为什么一个人他又不愿意信主，但是他又来教会，他就做一个慕道友，要把他一直做下去。因为有些人他就干脆一点，他说你们讲了半天，我发现我就是没有办法相信，我就不能接受，我现在拒绝基督教，基督信仰，我就不来了。那这种人也有不少，那他们相当的干脆，他就说我研究过了，我觉得我无法接受，然后他就走了。但是有些人他什么都听了，什么都明白了，他就是保持这个不接受，但是他也不走，那他就还来。那说哎，这个就有点怪了，你要不然就是信的话，你就是真心信主，就做个基督徒，大家一起敬拜，一起侍奉神，非常的美好。你要不然就是说我实在没办法信，然后他就离开，说你们讲的这些我不要听，就走了。那为什么还有一些中间的人？那中间的人如果说他是刚来的，说我刚来我还没闹清楚，有人向我传福音，我想多明白，然后明白之后我说可以，那他需要一点时间。但是那么长的时间的话，人不信主的话，通常几个原因。一个他怕做 commitment， 他害怕说我如果真的信主了，我就是基督徒了，我认识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都做很多事情的礼拜天要来崇拜，然后又要花很多时间在那里侍奉，还要出钱的，怕花钱，还要我如果不信主的话不需要奉献，我一个信主之后又要奉献的，所以他怕这个 commitment， 说那我就搞在中间好了，也慕道，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信，但是不是正式跨出那一步，我就搁在那里。他就是怕做这个 commitment。 那还有一些他是有些担心说自己达不到那个程度，他说哦，这做基督徒的话就应该在道德啊、生活啊、爱心各方面都应该很好，但是我觉得自己好像还做不到，就做不到，可不可以说修炼修炼到以后程度比较好了，我那天我再决定说我要做基督徒。常常就是一种非常通常可见的一种情况，他们就耗在那里。那以色列人当中有些人他们已经信主了，福音当初是以色列人传出来的，这些犹太人传出来的，所有的这些使徒都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从他们传出来。但是当他们传出来的时候，你看吧他们去传福音第一个地方一定是到犹太人的会堂，就是向自己的同胞去传，然后也是被人从会堂里面赶出来，然后就去向外邦人传，特别是保罗，他就是这样子，他总是先想向犹太人传。哎，的确也有犹太人信主的，甚至法利赛人信主的都有，你看那使徒行传记载。但是后来 overall 从大局来看，犹太人是拒绝了耶稣，他们说哎，这个不是弥赛亚，我们的弥赛亚还没有来，耶稣是谁我们不要信他。那结果是外邦人大批的接受了耶稣。那第十一章的一到十节，保罗是说不是全部的犹太人都不信，还有余数，还有少数的人，有一批人他们是相信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在里面有一些引用上的东西哈， 有人曾经问我，第一个就是神的拣选，基本上的问题是神的拣选是不是有条件的哈？因为在里面引用到以利亚的故事，说神还为自己留了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向巴利屈膝，以至于说神拣选他们啊？那你们看到说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这里是讲到说拣选的恩典所留的余数，是要表明用这7000个人来说，哦，不是只有一个人，还有7000个人，就是说得救的并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而已。说以色列人当中呢，你们不要以为说都不信，还有一些人超出你想象的，还有一批人是相信的哈。但是这个拣选的本身呢，在第六节讲是 unconditional， 不在乎行为的，就完全是出自于神的恩典，不在乎你怎么样的，是没有条件的。在罗马书里面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其实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都大量的引用旧约的经文，用的非常非常的多。这些经文的应验哈，大家听着哈，就是这个经文的应验，这是 common knowledge， basic knowledge， 就是如果你做基督徒已经有段日子的话，你应该起码了解这个原则哈，就是经文的应验，特别是旧约听到提到新约提到旧约的经文的应验的话，通常是有3个阶段的。那在旧约时候，那个先知讲那些话的时候，在当时以赛亚的时候就应验了，大卫做这个诗篇的时候应验了，就当时的时代的人就是应验的，就是根据当时的。但为什么新约里面从福音书到启示录大量的引用旧约的经文说，哦，应验在这里，而他们所指的应验大部分说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你再回过头来去看那个经文，原来在旧约记载的时候好像讲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好像是讲摩西的情况，讲大卫的情况，讲以利亚的情况，但是到了新约作者的口中说，哦，你们不明白，说这个讲的就是耶稣，你看现在就应验到他的身上。那你们晓得说这个是弥赛亚这个经文的应验，或弥赛亚预言的应验，就是当初这层意思是当初的人不明白的，但是经过新约的作者解释之后，我们说，哦，原来是有这么一层意思，那这个是弥赛亚身上的应验，这个你们应该懂这个道理，就是 very basic， 说这关于这个 fulfillment of prophecy 或者这些 scripture。 那还有，其实还有第三个，有一部分的经文它的应验要到末日的时候，到最后新天新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才会说最终的应验。所以一般来说有这三个阶段的应验，那这是 common knowledge，所以你们应该了解说，所以你这边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新约的作者在圣灵的启示之下，他告诉你说这就应验了那句话，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应验了，就圣灵的启示说这句话就是应验了，而且多半是跟耶稣有关的，跟救恩有关的。那在第11章第9节到第10节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这本来是大卫的一篇诗，但是保罗说这就应验了，说这些不信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昏迷，他们的眼睛不能看见等等，然后他们的筵席成为他们的网罗，这是一个解经的原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跟明白哈。在第11节到第32节讲的是以色列人不是永远的都不信主，那第11节又开始讲了一个事情发生的顺序，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他们讲的就是这些犹太人啊，这些以色列人，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他们这个不信是不是永远就被神舍弃呢？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这个发愤大部分的英文圣经翻成是 envy， 嫉妒，它的确是有这个意思哈，或者是说用我们中文的羡慕两个字更贴切一点哈。 第十二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不信，他们的过失，结果呢，福音就传向外邦人，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这样子呢，要激动他们发奋。他们一看到说，哎，外邦人都信主了，而且信主之后，神的祝福就来。他看到这些外邦信主的基督徒，哎，他们很平安，很喜乐，他们的社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各方面蒙神的祝福跟保守，以至于引起犹太人他们的羡慕，说，哎，为什么他们信主之后这么好呢？那他们也会因此而想到说，那我要不要信耶稣呢？所以保罗讲的是这个顺序，说这个救恩的走向、福音的走向，先是走向犹太人的，犹太人拒绝之后就转向了外邦人，外邦人蒙福之后，接着会有一些犹太人因此而开始羡慕，而因此而信主，然后到最后神的计划是说以色列全家都必得救。在第十二节说，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人不缺乏了，他们信主了，他们的丰满是指的说他们很多人的信主，如果很多犹太人信主之后，那天下的人不是更加的蒙福吗？这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是意思是说，犹太人并不是永远的不会信主。然后接着第十三节，他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敬重他的职分，所以他讲这些话。第十四节说，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或者可以引起一些犹太人他们的羡慕，好救他们一些人，他们也许这些犹太人看了之后也愿意信耶稣，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接下来他做了一个比方，那这个比方有一点不是很容易说看了一遍之后马上就了解的，稍微解释一下。这是讲到说一个橄榄树，它的一些枝子被折下来，然后另外有个是野橄榄，它的枝子接到那个好的橄榄树上。所以第十七节这样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好，第二十二节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我们稍微讲一下保罗讲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一开始讲到说有个橄榄树，然后这个树上有些枝子被折下来，这个旧枝子，旧枝子指的就是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被折下来，然后以这个野橄榄树接在上面，这个野橄榄树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被接在上面，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这个橄榄根就是以色列之根，以色列之根就是他们的列祖，就所谓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就我们因为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神的选民。然后神是什么角色呢？神是园丁，那个折下来是神做的，那个接上去也是神做的，所以神在这个比喻里面是一个无形的园丁在那里，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被接在这个橄榄树的这个根上，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信心成为的，然后成为神新的选民，得蒙神的救恩，是因为我们信耶稣的缘故，而他们被折下来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的缘故。第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就是前一阵子我们讲那个十二小先知书的时候，常常用到这一节的经文， 看到说神对那些不幸的人啊，悖逆的人相当的严厉，严厉到一个程度，最后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了，然后人民有的被杀，有的被俘虏。而但是那些信主的人啊，一直跟随主的人，神就非常的恩待他。所以这里有说有一个提醒跟警告，说要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啊。你从新约其他的那个教导来看的话，你可以这样子看，就他这里帮助我们自己做一个思考跟反省。长久在他的恩赐里，是说你如果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你会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也不会说今天信明天不信，然后最后就变得说不信主了。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软弱跌倒，但是你会到最后你还是会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有些人他们是不是真信主的，然后他们会离开神，这些人最后会被砍下来。然后二十三节讲的是以色列人的将来，说他们如果不是长久不信，仍然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这告诉我们说，在神的计划里面，将来有可能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会重新回来。就大家看一看这个情况哈。以色列人，你们知道圣经里有三个名字，一个叫希伯来，一个叫以色列，还有一个是犹太。那我们现在称，我们现在叫他们犹太人还是叫他们以色列人？我们叫犹太人这个名字用的比较多吧。就这三个名字呢，都是跟这个民族有关的。最古老的一个名称是希伯来。希伯来是，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嘛，亚伯拉罕祖先当中有个人叫做希伯，然后希伯来这个名字大概4000年前就出现了。然后后来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那个时间大概发生在3000多年前，从此以后就开始有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那说犹太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圣经没有说哈，但因为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发生在他们国家灭亡之后，被俘虏到别的国家去巴比伦。然后那个时候被俘虏的，因为那个时候只剩下南国犹大，所以当他们这批犹太人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那当地的人说这群从犹大地来的人 The people from Judah， 简称就变成 Jews， 就是现在我们英文发音跟当初的发音很类似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从犹大之地来的那批人。那到现在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犹太人这个名称啊。那现在大致上来说，我们一般这边用这三个名字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希伯来的时候，通常是跟语言跟文化有关的。我们不会说是犹太文，我们会说是希伯来文或者希伯来文化。然后讲到以色列的时候，通常是跟国家跟政治有关的。但是一般我们日常的用语讲到说一个人他什么的时候，通常就是犹太这个字啊。犹太人占的这个世界的人口的百分比不到1%，将近1%而已。而且犹太人的定义非常的广泛，你现在问你是不是犹太人，你知道中国有犹太人，中国的开封有犹太人，你看他长得就跟中国人一样。你知道非洲的黑人里面有犹太人，有黑犹太人也有，欧洲也有犹太人，美国也有犹太人。你说同样是犹太人，为什么长得这么不一样？他们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身份是跟着妈妈定的，不是跟着爸爸定的。你如果母亲是犹太人的话，那就算你是嫁给黑人或嫁给白人，嫁给什么人，生出来的孩子在他们来算都算是犹太人。那你现在看到的犹太人，除了说因为是父母把我生下来的缘故，还有说你是外邦人归犹太教，他也算你是犹太人，所以他的那个定义非常的广泛。但是你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犹太人很厉害。这个你知道这个诺贝尔得奖里面有多少是犹太人？你表面上看起来说美国人得奖了，德国人得奖了，其实他们是什么人？有好多是犹太人。你在美国这个各大学府里面，那坐到最高位置的那些有权威的，很多是犹太人。还有特别是医院， 那些有名的医生里面很多是犹太人，那比这些更厉害的就是经济了。大家知道说这犹太人掌握天下的财宝，那些有钱的人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占的比例很低，但是他们很厉害。在基督徒跟犹太人之间一直有一种 tension， 然后这个在西方的话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做 anti-Semitism， 反闪族的。这个反闪族的就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德国的时候达到最高潮，所以他们有个残杀犹太人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说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就是种族之间的仇恨。那在那个之前的话，一般来说基督徒还想到说要向犹太人传福音，要带他们信主。那在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之后，这个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个运动就几乎就销声匿迹了，就是因为发生过这个 Holocaust， 这个残杀犹太人的，就是好像中间有这个深仇大恨，然后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向他们传福音了。一直到最近在美国开始又有一些运动Jews for Christ 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那些规模都变得说比较小。而在另一方面，犹太人也对基督徒非常的反感，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国家，他们拒绝基督信仰跟基督文化，但也在犹太人集中的地方就会感受到他们对基督信仰的一种敌意。那保罗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他讲到犹太人本来应该信耶稣的，但是他们拒绝了耶稣，然后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很多人的不信主。他告诉我们说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将来有一天他们会信主的。然后下面他讲的一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引起很大的争议，关于解释这段经文怎么解释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在第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所以是一个奥秘。奥秘就是说，如果神不启示的话，人自己不会知道的。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因为不知道，所以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就是这一个奥秘。这个奥秘这样子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但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奥秘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那这个很容易明白，以色列人不是全部硬心，是中间有几分，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信主的，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大部分。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有一个数目叫做外邦人的数目，也就是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我把这移到这里，有个是外邦人得救的数目，等到这个得救的数目都填满了之后，开始事情会有变化。那我们不晓得这个数目是什么数字，但神在那边有个计算，就是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了之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最难理解的就是第26节讲的这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件事情。那我们从表面上一看的话，那表示说这个犹太人将来都要得救。对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就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得救吗？会不会说有一两个是不得救的？ 是只要是犹太人都得救，对不对？是他爸爸妈妈都是犹太人生下来的孩子，还是说只是他妈妈是犹太人生下来的孩子，还是说所有的只要他叫自己犹太人都得救，还是说十个人里面有八个得救，有两个不得救，还是说所有的只要是犹太人都得救呢？那这里是一个比较整体性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以色列这一个民族，这一个种族的话，他们将来会得救的，但他并不是说连一个例外都没有。这好像你怎么就像我们一般这边讲话吧，你说这个教会的人都是很爱主的，你们教会都很爱主，中间有没有一个不爱主的？你说当然会有一两个不爱主的，但是就是说这个教会都是很爱主，是这种比较整体性的说法。那这里讲的也是一样，说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会得救，大幅度的整个民族的归主将来会发生。那中间当然也可能会有几个他们是不信主的，这些都会，但是整体来说他们会信主得救。那我现在是说信主得救哈，以色列人不信主的话会不会得救？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选民，那会不会有一天就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以色列全家就得救呢？Come on， 这个是神学上所最大的一个争议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过约，然后神会 honor 这个约直到永远，然后将来只要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血统上的、肉体上的，将来都会因为这样子而得救，不管你信主或不信主都会得救，只要你是以色列人就会得救。那第二种说法就是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信耶稣，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是要借着耶稣信主而得救，没有说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可以得救的，所以还是要信主得救。那这里讲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指的是说有一天他们都会信主因此而得救哈。那我跟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经文的本身哈，就是在第二十六节下面，二十六节一开始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然后接着怎么说呢？说如经上所记，大家仔细看保罗怎么引用经文的，他说必有一位什么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什么罪恶，然后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好，他又讲到说救主，又讲到要除去罪恶，又讲到说要立一个约。那这只有应验到神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耶稣是救主，从锡安出来，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然后因为耶稣我们可以除掉罪，然后耶稣借着他的牺牲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所以保罗这里很清楚的讲的是说要信耶稣而得救。那以色列人将来会得救，不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说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会大幅度的全面性的归主而得救。那这是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那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是在以后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二十八节就说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节经文在说的是什么？这句话讲得很对称哈，上句跟下句非常的对称。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是蒙谁所爱？神爱他们，是蒙神的爱，对不对？那么上半句为你们缘故是仇敌，是做谁的仇敌？也是做神的仇敌嘛，是吧？这上句跟下句是对称的哈。 就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什么意思？这句话怎么说呢？福音是什么？就是把信耶稣可以得救的好消息传给普天下的人。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是希望普天下的人都可以听福音而得救。这个普天下的人有没有包括外邦人？当然有包括外邦人在内。所以神的心意也是希望说，不但是犹太人，外邦人也信耶稣而得救。但是犹太人他们在福音上做了什么动作呢？他们抵挡福音，是不是迫害传福音的人？所以他们这件事情上就拦阻了其他的人信主得救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就福音来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因为这些人拦阻福音啊，迫害传福音的人。但是呢，同样的人就拣选来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曾经拣选过他们，神还是爱他们。二十九节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就神一旦说拣选你啊，他不会后悔的。你得救了，神拣选你得救了，但是你说，可是我后来变得很败坏，我后来变得说很不配这个神的恩典，然后神就说，我现在把我的拣选收回来，把这个恩赐收回来，你从得救变为不得救，保罗说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会帮助你啊，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过一个蒙福的新的生活，使你的生命胜过那些罪哈。好，大致上这一段经文就讲到这里，在中间有几段难解的，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哈。就是在30到32节讲到说不顺服跟顺服怎么样蒙连续哈。表面上有点难解，你自己多读几遍的话，那个意思就越来越清楚哈。那个基本上不顺服神，就是说他们不信主了啊。犹太人不顺服，那结果因为他们不信主，后来反而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外邦人就蒙了连续，就蒙恩得救了。那这些蒙恩得救的外邦人再把福音再传给犹太人，让犹太人也能够蒙恩得救哈。第33到36节，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很特殊的一段经文，是讲到说对神的颂赞。那我给他一个名字，就是灵城高处的颂赞哈。那我们看一看这个颂赞他在讲了些什么哈。第33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好，这是对神的赞美哈。在这个赞美的最后，36节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然后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颂赞的位置，是在第11章的最后的几节。然后第11章是罗马书，就1到11章讲关于福音的教义讲完之后，他是以这个颂赞做结束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前面那一段其实就是属灵的知识了，对神救恩的认识，对这个教义的认识，然后那些讲完了之后才开始有颂赞。它里面有个意思，就是说你的颂赞必须要有对神的知识做基础。然后唯有当你说了解到说，哇，原来神的救恩是这么的伟大，保罗从头讲起，从人有罪，然后怎么样信耶稣就可以称义，称义之后怎么可以成圣，成圣可以怎么得荣耀，然后就说福音怎么从 犹太人到外邦人，外邦人到犹太人，他整个讲完了之后，他对神充满了感恩跟赞美，他就发出这个赞美来。那我很不喜欢一样东西，可能我们教会的人知道，就是那种很空洞的那些敬拜赞美。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发动这些敬拜赞美运动，其实它一个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太死板了，然后到神的面前不晓得怎么样来好好的赞美神。但是你看久了之后，就看出它的一些弊病来。通常就是一些会 play music 的人，然后他们就是搞一些音乐在上面，然后他们就做些动作，唱一些歌，然后最后给你的 feeling 是说非常的空洞。然后那些人就是他们也不读圣经，也不干嘛，他就是他敬拜赞美神，然后就是最后就觉得说这个很没有内容的一些东西。但是因为那个风潮是这样的，我们觉得说就只要有敬拜赞美，只要 你有 music， 然后你有这个动作，然后这就是敬拜赞美了。可是保罗这里跟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对神有一个实在的认识之后，然后他可以做一个说发自内心的赞美。这也是鼓励我们说啊，对神有些认识，然后赞美是一定要的，但是对神也是要认识之后，我们可以对神有更美好的赞美哈。好，那弟兄姐妹，我们罗马书就十一章，我们就看到这里。因为天气很热，我们就提早一些结束哈。有没有问题？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有没有问题？我先这样的话，我就先祷告结束了。但是我还站在前面，你们有问题就走过来问我吧。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弟兄姐妹还聚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真是求主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让这个罗马书我们越读越清楚明白，成为我们对神的救恩的进一步的了解，也是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赞美的生活，能够为神你伟大的救恩计划开我们的口来赞美主。也求主借着这样子的读经，在我们教会里面继续做建造的工作。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